俄安全局秘密报告话，溃败已无出路。普京再失军中亲信，签法案要没收高官资产。出最狠制裁，专家话五供应链爆危机。经济学人话，乌克兰战争改变台湾。国际红会话，俄开放的人道走廊埋地雷。医院遭炮火，乌国医生话会留到最后。德国宣布继续进口俄罗斯能源。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3月8号星期二，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英国泰晤士报3月7号发布一份报告，据信是由俄国联邦安全局撰写。报告认为普京针对乌克兰的入侵将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可以同纳粹德国的溃败相类比。这份2000几字的报告透露，在乌克兰阵亡的俄军人数可能已经超过10000人。这个数字和乌克兰武装司令部近期公布的数字相近，远远超过俄国防部所讲的498人阵亡。报告还说，乌克兰境内一些部队和外界失去联络，这个意味着俄官方没有准确的死亡人数。报告还讲到，虽然安全局事前并没有被告知俄军准备开战，但是这个部门却因为俄军的失利而受到指责。报告补充说，我们正凭着直觉行事，由于抱住万一能够有收获的想法，我们的赌注会越来越高。但总的来讲，俄罗斯没有出路，没有可能获胜，唯一的结果只有失败。报告针对暗杀乌克兰总统做出预期，认为即使泽连斯基被杀，俄罗斯亦都不可能占领乌克兰。因为即使仅是遭遇最少的抵抗，我们需要出动至少500000人，这个还不包括后勤。报告总结说，我们目前的处境就好像1943年至44年间的德国纳粹，但这个却是我们的起步的位置。泰晤士报说，这份报告由俄罗斯人权活动家奥斯奇金上个礼拜在 Facebook 公布。为英国知名独立调查组织贝灵猫工作的俄罗斯安全服务专家格罗扎夫说，两名现任及前任俄安全局成员告诉他知，虽然他们不一定同意报告的结论，但是对报告的来源充满信心。这份报告毫无疑问出自安全局同事之手。这份报告可以让乌克兰看到战争另一端的真相。在他们每日遭受俄军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俄国情报机构却认为俄军不可能获得胜利。美国国防部7号晚间通报说，开战10日以来，俄军仍然掌握不到制空权，乌克兰空军和防空系统一直在发挥效用。在连续多日基辅陷入停滞之后，俄军7号针对基辅开始发起全方位的进攻。基辅独立报记者波诺马连夫当晚发推技术战况说，基辅上空正在进行空战，两架俄军战机被击落，国际军团已经抵达基辅展开地面作战。波诺马连科公布一份战况地图，显示俄军仍然被困在基辅外围。他说，俄军甚至还未接近包围基辅。考虑到他们伤亡惨重，行动缓慢，我不知道他们盼望些什么。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拉瑟尔8号一早在推特发布一张卫星图，指出过去24个钟之内，俄军只在核电站所在地扎波罗热轴线上取得进展，在基辅两侧和新敖德萨附近有非常少的进展，而乌克兰在哈尔科夫附近是有收益。拉瑟尔还解释说，这场战争没有前线的概念，俄军在身后留下太多根本没办法控制的地区，乌克兰军队就在俄军的后方出击。还有信息显示，俄军可能是荡失路，他们出现在根本毫无意义的地方。 之前已经有信息显示俄军一攻入乌克兰，美国就截断了卫星系统。俄军被迫改用自己的卫星系统，但是就发现卫星定位不准，不时有部队当失路。乌克兰国防部3月7日晚间宣布，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附近的战斗中击毙了俄军少将维塔利·彼得罗维奇·格拉西莫夫，还有其他一些俄罗斯高级军官亦都被打死打伤。现年45岁的格拉西莫夫是俄罗斯中央军区第41集团军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亦有消息说格拉西莫夫是被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击毙的。俄罗斯中央军区第41军团另一个副指挥官苏霍维斯基已经在3月2日阵亡。3月5日，顿内茨克的俄罗斯斯巴达独立侦察营指挥官佐加亦被证实在乌东乌尔诺瓦卡的战斗中丧命。如果不计早就被击毙的车臣将军图沙耶夫，目前俄军阵亡人员当中格拉西莫夫的军衔最高。乌克兰军方说，接获的战场情报表明俄军在通讯以及组织部队撤退方面都存在重大问题，这个可能是乌军频频得手的原因。普京的军中得力助手接连丧命，对俄军士气势必形成打击。另一方面，普京3月6日签署了一项法律，以反腐败为名扩大没收官员财产的范围。根据俄罗斯现行法律，如果政府官员无法提供合法来源证明，他的不动产、车辆、证券和股份都可以被政府没收。现在新法将这种做法扩大到官媒在银行的存款，以3年为一个申报周期。官员、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账户中的总金额，如果超过这名官员3年的官方收入，而且没有证据证明资产是合法的，政府就可以没收他的存款。这个是可以帮助普京充实国库，对抗西方的制裁。美国考虑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所以派出高级代表团3月5日访问委内瑞拉，和总统马杜罗政府成员会面，探讨用放松制裁换取这个产油国增加产量，以缓和抵制俄国石油的损失。路透社说，会面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双方都提出了被形容为狮子大开口的要求。虽然拜登没有就制裁与否做出决定，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3月7日警告说，这个会形成灾难性后果，禁运一旦成形，全球会一起遭殃。他估计届时每一桶石油单价将接近300欧元，甚至是更高。诺瓦克表示，如果欧美想要找寻其他石油供应国以此降低全球损害，几乎是不可能的，完全替代需要1年以上。华尔街日报7日报道说，最近几个礼拜，一些美国投资者呼吁拜登政府取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这样委内瑞拉就可以向市场输入更多的原油。委内瑞拉是普京在西半球最忠实的盟友，在2019年被川普政府制裁。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日前冲上每桶118美金。金周刊发表署名陶东的文章指出，历史上只有3次石油价格突破了100美金，第一次发生在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第二次在2011年，第二年就爆发了欧债危机，这个是第三次，可能有5大供应链爆发危机，包括石油、天然气、农产品以及部分工业金属和贵金属。陶东认为，今次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规模之大、参与国之多，在现代历史上无先例。猜测普京虽然预估到美国的经济打击，但是估不到欧洲会同美国禁同步。俄乌战争牵动了各界对台海局势的关注。经济学人杂志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乌克兰已改变台湾人的自我看法。文章指出，同亚洲其他国家相比，台湾人因为乌克兰人民勇敢对抗强大入侵者而受到更多激励。 乌克兰人勇敢抗敌的影片已经改变很多台湾人对自我未来的看法。在俄罗斯驻台北大使馆外抗议入侵行动的张海瑞对这个杂志说，如果乌克兰老百姓即使孤军奋战亦仍然能够反抗强大很多的国家，那为什么台湾人不可以呢？台湾智库安全专家赖宜中亦表示，乌克兰人的英勇行为鼓舞台湾人士气。他的机构和其他组织最近接获台湾百姓的询问，如何获取军事训练课程，以便在中共入侵的时候台湾做好战斗准备。另外，台湾民间亦出现有关全国征兵的新讨论。前戏代的国民党国际部副主任黄玉君表示，乌克兰的个案已经令到每个人更加思考、自立、自强。3月7日上午，俄罗斯再次宣布对包括基辅在内大城停火，第三度开放人道走廊给平民撤离。但在乌克兰南部城市马勒波的国际红十字会指控，人道走廊上竟然埋了地雷，平民根本不能够安心通过。红十字会行动主任斯蒂尔哈特批评指出，乌俄双方根本没有制定好周全而且有效率的协议，对于停火时间和撤离路线亦没有明确约定，完全不清楚难民应该从哪里离开，外界物资可以从哪里送入去。斯蒂尔哈特呼吁，目前最重要的是乌俄双方应该先将人道走廊的地雷清除干净。另据报道，目前俄罗斯开辟的人道走廊几乎都通往白俄罗斯或者是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怒斥俄方此举非常之不道德。俄军入侵近两个礼拜以来，袭击平民区和医院的消息不断。一名乌克兰医生说，他会在医院留到最后一刻。BBC 报道引述住在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的医生奥列格说，俄罗斯虽然否认针对平民，但他所在的医院和城中的另一家医院都遭到了炮击。奥列格在俄军入侵的头几日和其他八个邻居匿在郊区的地下室整整四日，之后他趁住炮火暂停的时候想办法回到去位于市中心的医院，结果看到的是到处都是伤者，还有很多失去手臂失去腿的人。奥列格表示他会尽可能留在医院，他说，因为这是我的职责，虽然我不知道这座城市还能够撑多久，但我会和这里的人留在一起。德国3月7日表示将继续进口俄罗斯能源。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总理索尔茨说，因为目前没有其他途径可以确保欧洲的取暖、交通、电力供应和工业能源供应，而确保能源供应对于生存和公民日常生活至关重要。德国政府发言人克贝斯特赖特7日亦表示，德国使用的石油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俄罗斯，要在一夜之间取代并不容易。不过他亦表示正密切关注局势，禁运令必须在欧盟层面上做出决定，目前并不排除可能性。报道引述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多数德国人赞同冻结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